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礼拜一基金我最通的单元齁。今天呢在节目中呢，我要跟大家来聊的还是跟 AI 相关的议题齁。真的好像真的不能不提这个题目齁。因为呢现在全市场呢焦点都在 AI， 可是大家看到 AI 可能都局限在比如说台股什么伺服器散热啦、啊、等等这种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这个 AI 相关的题材概念。但今天姐夫聊的可能比较跳脱最近大家常聊的这些议题啊、哦、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今年我们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非常的轰动，对不对？那轰动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NVIDIA 哈，辉达的 CEO 执行长黄仁勋先生所造成的旋风哈，我记得他来台湾在演讲的时候呢，曾经在图上嗅到了好多的图哈，其中有一张图呢，就嗅到了很多机器人，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哈，这 AI 跟机器人到底有什么关系？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少聊到的话题啊。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百达投顾的产品经理黄仁勋，请仁勋呢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AI 跟机器人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哦、来仁勋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百达的 Daniel。
是这个我刚刚讲过了齁，黄仁勋来台湾的时候秀出了那几张图，大家都认为是在报名牌嘛。对，除了这个台湾的产业链那些公司之外，还有一张最引起我这个注意就是机器人齁。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到底AI 跟机器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没问题，自从2022年 ChatGPT 问世之后，其实带动整个 AI 的投资热潮，特别是 AI 半导体 AI 晶片这一块。所以我们可以看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什么产业涨最多？半导体涨最多，
没错。
那什么国家涨最多？美国、台湾、日本。
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掌握晶片的技术的这些国家。但我们 AI 我们下一个题材看到，就像刚刚这边有提到，接下来黄仁勋有来跟我们讲，黄仁勋在这一次台大体育馆后面他一个人，后面有好几个各式各样的人形机器人，
对，
有大的有小的。但是为什么人形机器人接下来会这么看好？而且不是只有黄仁勋看好，就像 Tesla 的马斯克他也看好。
先讲一下，就是过去我们对机器人概念哈，不像他所秀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好像比较讲机器人在产业链，又就是什么机器人手臂啊，然后机器人什么的设施。但是所谓这个人形机器人，好像自从他来之后，大家 就突然间关心起来哈。所以这个到底人形机器人跟过去的机器人的发展有什么阶段性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也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聊一下解释一下呢？
可以，人形机器人呢简单来讲它就是机器人，但是跟人长得非常的像。那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人形机器人呢？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它就是因为人所成立的。比如说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做手术，我们很多东西都要符合人体工学。那接下来 AI 快速发展之后，它可以更像人，它可以走，它可以跳，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最快年底到明年年初在工厂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跟我们一般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共同的合作。
真的吗？你可以看到我们跟机器人一起工作这个画面，
最快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看到。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好像过去这种画面只能在电影里面看到，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可以看到，是不是？好，那这个所谓的人形机器人跟过往的这个机器人不一样，那这个人形机器人是不是就等于一个人一样，它可以做我们人能做的事情了呢？就是说我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到底可以帮我们做哪些事情，那它跟 AI 之间的关联又是怎么样的？
OK，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接下来未来3到5年，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就会走到我们的家中，黄仁勋也这样讲。那让我们想一下，我们现在在家中我们可能会有扫地机器人，
对，
我们可能会有这个洗碗机，或者是保全，我们可能现在都是用比较智慧的，那接下来未来有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就可以帮你做什么？它可以帮你洗碗，它可以帮你煮饭，它甚至可以当你的保全，帮你带小孩。它一个人，它就可以取代所有的机器。
我们可以买一个机器人在家当佣人的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
哦，是。那工厂的运用，你刚刚其实也提到说，可能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生产线上面有机器人的出现。所谓机器人是人形的机器人，对不对？它可以现在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目前有哪些国家或哪些地方已经开始在运用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呢？
是我们可能可以去观察，过去在台湾已经有这种机器人，但它不是可以走可以跳，它就是一个定期的，我过固定的一个时间我就去做。所以我们可能在可能20-30年前，我们就会看到有些人不小心被机器人误伤了，就可能他的手臂一直在做，我可能不小心手哪里被切断了。但接下来搭载 AI， 尤其是感测器非常的重要，我要去侦测我旁边有谁。我要听指令，我要做动作。
是，
那举例来讲，像是 BMW 他们就有去跟 Figure AI 这个公司，在明年年初就会在它的生产线上去做人形机器人的装。人形机器人还有一个好处，它不用去怕，例如说现在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人形机器人可以克服这些环境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它24小时不用休息。
这样子有个问题就出来了哈，会不会我们的工作真的被这种人形机器人给取代了呢？
我们认为会不会被人形机器人取代？假如今天是重复性高的，可能会比较危险。
是，
但是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必须要接收指令，它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去辅助我们，可以让我们去做更多，例如说陪伴家人、去运动、去旅游。其实，所以这个是就跟手机诞生一样，当初也觉得手机会不会取代我们，但不会，手机就是一个我们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好的工具。
是，那你刚刚也讲了说，像人形机器人，我们下指令给他之后，他就会做出我们下指令所要求的这些动作。那因为下指令，就他必须就要运用到所谓的人工智慧这样的一个这个装置，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人工智慧的装置大概可以应用在哪些的相关的产业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了解一下呢？
是举例来讲，以工厂来讲就是组装，还有一个就是医院。
医院、
像现在我们有达文西手术，它其实就已经有点像是类人形机器人在帮我们做手术，
它就是一个手背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手背。
对，
但接下来在医院，它可以，例如说你挂号的时候，它就引导你，人形机器人嘛，在手术的时候，它也可以去像跟真的医生一样，它可以动。然后它可以开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假如今天我要开一个，我要可能24个小时或甚至更长，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医生去做执行，那医生他就可以解放出来去做更多，包括决策面。所以人形机器人就跟刚刚前面提到，它就是一个我们人最好的帮手。
是，那这样看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形机器人给它解剖一下，就怎么解剖，就看看它里面的装置到底有哪些。那我们知道，人 最重要的中枢就在我们的脑部，对不对？我们做什么指令都是从脑部下指令，对不对？那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脑部到底是谁来控制呢？它会有什么样的装置呢？那可能相关重要的公司来做这些设备又是有哪些呢？
是，那我们就来一一拆解人形机器人上中下游。
好，
像刚刚这边提到就是上游的部分，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大脑。那大脑有什么？就是中央处理器，包括 CPU、GPU、晶片这一些。
啊，
那这些最龙头的企业是什么？就是 NVIDIA 跟 AMD。
对，
所以为什么黄仁勋这次来台湾，后面要站各式各样的人形机器人？
啊，原来如此。
因为他们就是在掌握人形机器人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大脑这个部分。
他告诉你说，要这个人形机器人就要找我们回答就是
啊，因为
我控制他的大脑啊，了解。所以，像 NVIDIA 就是做这人形机器人大脑的中央处理器的部分，对不对？
对，没错，
好，来，接下来再帮我们慢慢的解剖。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像那我先讲感测器好了
啊，是
感测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刚有提到，假如今天我们要让人形机器人走入到我们的家中，感测器为什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讲，我们今天要让人形机器人帮我们抱小孩，或是他帮我们扛重物，他们的手指都要必须搭载非常精细度非常高的感测器。为什么？因为它不能去伤害到我们的小孩，它不能让贵重的东西不小心
摔坏了，
摔坏
了，打破了，
打破了。所以他们除了要去听我们的指令之外，他还要配备非常好的感测器，他才不能误伤。我们不能让人形机器人走入到我们的家中，然后把我们东西弄坏。
是，
所以感测器这一块非常的重要。
了解。
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假如今天我们叫人形机器人说，帮我泡一杯咖啡，我必须知道听到指令之后，黄仁勋的大脑的晶片告诉他。他读懂说，我接下来我要去泡咖啡。那我要去感测我家里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我的路线要怎么安排，这些都是感测器非常重要的。
做这个感测器的代表性的公司又有哪些呢？
代表性的公司，我们目前在我们基金百达机器人科技基金投资，我们看到就是在欧洲的感测器的大厂，包括恩智浦，包括英飞凌。
英飞凌，
对，
是，
他们都是来做人形机器人互动、定位、导航，包括手指、手部这些压力感测器的科技的巨头。
是，好，所以简单帮大家解剖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器官？这人形机器人器官可以再跟我们来多做说明的呢？
可以，没问题。我再帮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对 NVIDIA、AMD 美国的公司或包括台湾的这些供应链非常熟。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机器视觉。
视觉，视觉像我们的眼睛吗？
没错。那像我们看到这个持股的商机，包括日本的基恩斯跟 Cognos。基恩斯呢，它是日本市值前五大的公司。
那你说这个视觉，它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它的功能在什么地方？
没问题。那假如我们今天在工厂上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它搭载有 AI 的眼睛，它一次可以看超过上亿个产品。
哇，那真的比我们人眼还要厉害，对不对？
没错，而且它的精细程度可以到微米等级。
微米啊，
对，这些都超出我们一般的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
嗯，
那在工厂的组装线上还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可以提升良率。
嗯哼，
所以还有第二个，就是刚前面提到它不用休息，所以这些都可以大幅提升我们工人包括的营运的效率跟整体的这个良率。
是，你刚刚也提到说，像你们旗下有这个机器人相关的基金，对不对？你们是全世界第一个做机器人基金的公司吗？
我们是在2015年就成立，我们是全球目前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主题科技基金。
是最大规模，是不是？
对，
是。
但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早，十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的商机，所以现在已经成立将近十年了。
2015年将近十年的时间，真的蛮早的。
对。
但你们在基金的布局上面呢，也包括你刚刚讲的这种这些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各个器官的这些代表性的公司，都在你们投资组合里面吗？
是，没错的。
但你们在做这样的基金投资的时候，策略是什么呢？因为能够做这个所谓机器人的产业，听起来比较局限在某些公司，对不对？那这样会不会风险相对就比较集中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听到我们基金的名字就是百达机器人科技基金，会觉得我们是不是投资在机器人领域，就像刚刚这边讲到的，就是我们会不会比较局限。但其实不一样，我们的投资范畴呢包含三个：自动化、机器人跟 AI 人工智慧。简单来讲，帮大家说，就是我们是以自动化为核心，透过机器人完成指定的任务，最后由 AI 人工智慧提供它的技术支持。
是，
所以我们投资的范围跟我们投资的范畴其实是 比一般的基建科技更大的。举例来讲，我们不只有半导体，我们还有工业，包括什么机器人的市值都是工业的公司、
啊、
我们还有消费跟应用服务，就像刚前面提到的达文西手术，这些都在我们的投资范围内，
就不是只有硬体的部分，就软体的部分你也在投资的组合里面、就是、
是像 AI 的这个软体、啊、像是 Google、
嗯、
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一档硬体跟软体产业多元布局的一档全球型的科技型基金。
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任俊来帮我们解说一下，那我们投资类似这样的机器人的基金呢，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或者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待会告诉大家。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九月十六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包点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625。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百达投顾的产品经理黄仁俊。我要请仁俊呢来跟我们聊聊现在最夯的 AI 的，不过呢我们要切入的重点在机器人的部分，因为百达投顾呢旗下有一档机器人基金，这个在市场上比较少见，而且呢他们布局这个机器人的基金已经在10年就开始布局了。刚刚仁俊也跟大家提到这个机器人未来呢应该是一个主流，你可能在工厂的生产线上你就可以看到有机器人跟你一起工作，感觉蛮奇怪的，不过可能未来是一个日常也说不定。就是好，那接下来要请教仁俊，就是说你们基金在10年前就开始做布局，对不对？我很好奇耶，像辉达现在那么红，对不对？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看到它呢？什么时候开始投资它的呢？
是啊，我们在2015年离目前已经将近10年，所以我们对于机器人科技这个产业的趋势跟产业发展的前景其实我们非常的了解，我们也对我们公司的持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方式。举想像辉达，大家都觉得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购入辉达的，我可以跟大家讲分享一下这个故事。我们在2022年10月份 ChatGPT 诞生问世之前，我们就跟辉达去开会，他告诉我们，
你们公司跟辉达去开会，
我们的投资经理可以跟辉达的
直达听就是的，
是没错没错。那我们去跟他们开会，他告诉我们说，接下来 ChatGPT 会问世，并且他们的晶片很多都是采用辉达的晶片。那我经过我们研究之后，包括它的产业的趋势，包括它的估值的水准，包括获利的能力，所以我们在 ChatGPT 问世之前我们就购入辉达。
哇，那你们就死抱着它不放了，应该
目前也是我们前十大的持股当中。
是，所以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齁，有时候投资真的要看得早，就像我们节目名称一样齁，要早知道齁，如果你早知道的看到了这个辉达的潜力去布局的话，那现在不得了了齁。好，那这个机器人未来一定是一个趋势，从黄仁勋先生到台湾来演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而且刚刚讲所谓人形机器人最近在媒体的讨论度也越来越热了齁。那AI 的应用不只是在所谓的这个机器人的部分齁，像以你们百达来讲的话，你们是一个主题型的这个基金公司嘛，对不对？
好，
就你们发行的产品很多都是主题型的产业，比如说刚刚讲机器人，那之前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水资源啦，或者是甚至有森林相关的这个基金，对不对？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以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基金的特色来讲，除了机器人跟 AI 扯上关系之外，像哪些主题也有可能跟AI 就未来的趋势也会有很大的关联的呢？
我们还有看到一个 AI 隐藏版的题材。
哦，哪一个隐藏版的？
就像以黄仁勋例子来讲，我有一个新闻的画面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有一个记者他问黄仁勋说，你觉得辉达在发展最碰到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其实记者想要引导他的问题是地缘政治风险，但黄仁勋回答的答案是什么？缺点。
你怎么知道记者要引导的是地缘政治呢？因为那时候刚好有这个问题在，对不对？
是，没错没错。
结果他回答是
缺点。
缺点。这个其实也是最近非常夯的讨论，就是很多国家都说我要发 AI 产业，可是第一个面临就是说，因为 AI 产业现在用电量非常的大，对不对？
是。
所以的确这是一个你发展 AI 的产业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所以黄仁勋先生点到了重点嘛，哈，
是，包括台电最新也讲到说，我们接下来 AI 的这个需求带动电力的需求是好几倍，可能5倍、10倍，这都是台电跟我们讲的。
这我们就最担心，我们能够供应那么多的电嘛，哈，好，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重点。你刚刚讲说要发展 AI， 电很重要，所以它理论上也是一个广泛的 AI 题材的产业，对不对？
是，没错。那百达能源转型基金呢，它的成立时间其实比我们刚刚提到的机器人科技还要更早。我们2007年就成立能源转型基金，
是
在金融海啸之前，所以我们是成立相对最久、规模最大的基金的策略之一。那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在投资能源转型可以透过主动式的基金呢？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去观察，大家听到能源转型就知道，每一家基金 甚至 ETF 它的绩效都差异非常的大。
是，
为什么差异那么大？因为市场还没办法有效的去定价跟定义相关的股票，它的驱动的因素是什么，它的催化剂是什么。所以能源转型，这也代表是能源转型现在还在非常发展的初阶段，所以透过主动式的基金，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嗯，是。那你讲到这个电相关，我们知道台湾当然只有台电在供应，当然有些民间的电厂也会供电，但主要还是这个我们的国营企业台电在供应嘛，对不对？可是像国外有很多电公司其实是民营的，对不对？所以在你们这个所谓的转型的能源的基金哈，它的投资在电力方面的投资大概着重在哪方面？我就是说有没有着重在哪些国家或哪一种特别的发电的形式上面的公司呢？
是，那将讲这个之前呢，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投资的范畴跟我们的逻辑。嗯，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quality， 我们只投资在高品质的公司。举例来讲，像是太阳能光伏板好了，它是不是能源转型？
是，
它是能源转型，它 100% 符合我们的投资范畴。但是我们没有投资在太阳能光伏板，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投资在真的有获利，它的商业的模式是非常稳定的。
可是做太阳能那个，你讲的光伏板是不可缺的这个零件啊，那为什么你们不投资？它获利性不好吗？
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目前来讲光伏板它还没有所谓的定价能力。
哦，
所以我们真的要投资在它有定价能力，它商业的模式很稳定的公司。
嗯，
举例来讲，像我们持股的公司有两个，第一个是NextEra 跟这个 Iberdrola，一个是美国大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另外一个是球最大的风能的发电商。我们投资在这一块呢，我们投资就是在电力的公用事业公司。
嗯，
为什么呢？还有一个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11月要选举，可能川普会上，可能贺锦丽会上。
嗯，
我们在投组在配置的时候，我们就是规避掉像刚提到的像光伏板，像是氢能这些公司。为什么？因为他们目前的获利能见度还没有这么的高，所以他们的股价很容易受到包括政策的补，包括谁选上会对这个产业有利，利空有利多，我们是尽量去规避掉这些风险。所以我们投资到这些公司都是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它非常的 defensive， 就非常具有防御性，获利非常的稳健。
是，那刚刚我们讲到了包括这个风力发电或者是太阳能发电，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它是我们现在替代能源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电的来源，对不对？可是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说，在这两个最主要的替代能源的发电的产业里面，哪些国家或哪些地区现在是算是全世界比较居领导地位，在你们的投资布局上又怎么去选择呢？
我们目前投资在这再生能源的公司都是像在美国跟这些成熟的国家，而且是全球的龙头的公司。但就像我觉得再生能源这一块，它不可否认它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十年，包括这个风力发电、太阳能的成本都还是非常的高，但现在我们去看很多国家风力发电跟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比包括天然瓦斯跟煤炭还要来得低，并且我们预测包括 IEA 的一个预测，能源成本的变化在接下来2050年包括风力跟太阳能会持续的往下，
是，
但是天然跟燃煤是一直在往上。
嗯，
还有一个点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投资团队呢有去跟包括这些科技巨头，包括 Google， 包括 Amazon 这些公司的能源经理去谈，去聊说，诶，假如接下来要发这些你们的电力的需求，你们会用什么电？他回答我们是他们会用再生能源。
嗯，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科技公司他们都要编报表，
是，
我不能让我的价格波动这么的大。再生能源有一个好处，我的价格是可以预测性的。所以这些都是不管从供给端从需求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是非常看好的。
所以从你刚刚这样连串的论述下来，这种所谓的替代能源非常的多元，那它可能牵涉到的设备或者其他的产业又包括哪些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讲的，比如说，风力发电啦，或者火力发电啊，这光伏板啊，或者是发电机啊，风力发电机，大家在现在西海岸这个沿路都可以看到这个风力发电机，就那个大风扇在转的那个啊，那 这是最基本的设备。那牵扯到后面的背后的一些产业又有哪些呢？
其实我们在再生能源，我们看到的就是包括智慧电网。
哦，智慧电网，这也很多人谈。
对，
到底什么叫智慧电网？是不是请任俊先帮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智慧电网呢，它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再生发电，它必须透过智慧电网来去疏通到，例如说我们的家中，例如说疏通到需要用电的公司。那智慧电网非常的重要。假如今天智慧电网断掉了，那你就算发再多的电，你都没办法传过去。
是，
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商机。那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从供给端来看，还有一个是从需求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像现在啊，我们看到的一个商机是欧洲，尤其是欧美。他们再生能源发电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需要用电的一个东西，叫做空调系统。
为什么？
因为过去包括欧洲，他们没有冷气
啊。对啊，今年的巴黎奥运，很多人选手都快被热死了。
没错，没错。所以像现在天每年越来越热。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新闻说，我们今年已经很热了嘛。
对。
但有可能是接下来我们遇到的最冷的夏天。为什么？因为明年会更热，后年会再继续更热。
哦，好，听起来不妙啊。
所以我们去看到，就是从1980年到2020年，整个欧盟它冷气的使用日是有三倍的提升。
哦，所以受不了，对不对？
对，而且像这种暖通空调啊，占整个欧盟家庭的这个碳排放量是有高达80%。所以我们投组啊，就有两个是用来去减少这些排碳的，包括电阻暖通空调的公司。所以这也是在符合我们在投资的范围。我们是非常 diverse， 我们非常多元化，
非常多元化，对不对？好好，那除了刚刚你讲之外，在这个所谓的替代能源的相关的产业，还有没有哪一个产业基本上未来也可能是一个趋势或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产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储能。其实储能也在我们的范畴当中。
是，
为什么储能非常的重要？举例来讲，像现在台湾很多都要用这个 RE100 就是我要购买绿电，
对，
或者是一些凭证的问题。那这些东西他们很多像公司，他们要自己做一个储能的装置。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可以在离峰的时候去把电储存下来，便宜的电，然后在高峰的时候假如台电需要，我再用高价的电卖回去给他们。所以这也可以赚价差。
对，给大家一个概念，不管是太阳能或风力发电，大家不要以为说它24小时都可以产生电力，其实要有风要有太阳的时候它才能产生。然后呢，这些产生电力要输送，其实也会有这个电力流失的情况，所以这些产生的电必须也先储存下来，因为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用到的时候嘛，对不对？
是，没错。所以储能非常的重要。储能呢，我们可以自己把它想成就是一个小型的电厂。
是，
就是我自己储，我自己发电。那假如今天国家需要，或者是有接下来会有这种电力的交易平台，我都还可以当一个 player， 我可以去做参与。
好，那讲了那么多，大家会想说，刚刚不是说这个替代能源跟 AI 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大家不要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任俊来告诉我们，那未来的替代能源跟 AI 又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关联呢？
多么熟悉。
气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时钟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当高龄成为常态，你理想中的完美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金周刊今年以预约富雅寿龄为题，从理财到休闲、养生保健到社会参与，邀请日本和田秀树医师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如何打造富足乐活的第二人生，让退休生活更精彩。论坛9月20号盛大登场，免费参加，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立刻上网搜寻金周刊2024幸福传。
哎，你在做什么？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好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百达投顾产品经理黄仁俊，请仁俊来跟我们聊聊很夯的 AI 话题。不过呢，我们今天讲 AI 话题，可能跟过去我们聊的方向不一样哈，我们聊它跟机器人还有跟替代能源的关系哦。那刚刚有讲到说像百达的旗下有一档这个替代能源的相关的基金齁，他投资就是大家熟悉这些替代能源的相关的产业齁。不过到底未来这个替代能源可以跟 AI 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仁俊。
没问题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刚刚前面聊了很多，包括供给，包括能源。但是我们认为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其实也是半导体。为什么？
因为什么？
我们认为半导体是在能源转型价值链当中最关键的。包括了能源转型应用的规模跟需求效率的提升，包括汽车，包括资料中心，包括工业，都是需要用到半导体。
是。那可不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举例一下，就是说哪些公司在替代能源跟 AI 有做一些结合，那现在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
没问题，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百达机器人科技基金它也有半导体，百达能源转型也有半导体，
是
这两个的半导体差在哪里？百达机器人科技基金的半导体就是在 AI 的大脑 AI 的晶片，所以它投很多什么，举例来讲，从半导体供应链的最上游 ASML、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商，
是
到半导体的制造商，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也是我们基金的前十大持股。
所以在你们的刚刚讲机器人科技基金的持股里面也有台湾的厂的，就是台积电了。
有台积电
啊、哦，是是是。
然后还有 AI 的晶片设计，像是 NVIDIA 跟 AMD。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半导体的布局呢，我们布局在哪里？美国跟台湾的晶片，日本的精密的制造跟欧洲的感测器，但在能源转型呢，它就比较特别了。大家会想说，那你能源转型是不是也投很多 NVIDIA、AMD 跟台积电？不一样，因为我们
真的吗？为什么不一样？这些都是所谓的半导体的领头羊代表公司，那你们不投，大家会觉得说啊，你敢丢？
对，但我们看待的角度不一样，我们看待半导体的价值链是必须要对于能源效率的贡献度非常高。
这样听起来有点高深，可不可以具体一点讲？比如说有什么代表性的？
没问题。假设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像是半导体的设备厂，我们在机器人科技基金，我们投资的就是 ASML， 因为它就是专门做晶片的。但是像是在能源转型，我们去看待这些公司，我们都有一个纯度的要求，就是你公司的营收一定要超过三分之一的营收的来源是跟能源转型相关的。
哦，那么严格啊？
对，
哦，这就是三分之一哦，哈。那可是这样的公司会不会筛选说，哎，所剩不多呢？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呢？
其实不会的，
不会，
其实不会的。所以辉达我们看不看好？看好。但是在这个投资团队，因为我们的这个筛选的逻辑，我们必须帮投资者找真的符合能源转型价值链的公司。所以我们没有把它纳入。
是，
举例来讲，像是半导体的设备制造商，像是应用材料，他们就在做研发。他们研发是什么？他是去帮像是台积电、像是英飞凌这些晶片制造商用更高效能的晶片的设备的需求。
哦，是是是，
对，这两个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产业之外，在你们这种替代人的投资持股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的产业或特别的公司可以给我们做说明的呢？
可以，没问题。像是电动车。
哦，电动车也在里面。
电动车可能过去非常的夯。那我们目前呢，在电动车的持股，以整车厂来讲，其实只有 Tesla。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知道特斯拉今年的股价，
没有到这么的好。
对，
我懂我懂。就是我们这档基金在2021年特斯拉最好的时候还在我们的前十大持股，但现在我们把它降到只有1-2%。因为我们看特斯拉，它不仅仅是一个汽车公司、电动车公司，我们去观察它的财报，包括他们最近成长最快的是什么，就是在储能。
哦，对，
就在能源这一块。
是，
所以我们看待特斯拉，它不仅仅是一个电动车车厂，它其实是一个真的在做能源转型的一间公司。
所以也就是说，比如说像你们这档替代能源的相关的基金，在选股的策略上，比如说同样是特斯拉，可能在科技基金的它选股就可能着重在它的车子可能要卖多少，它销售好不好，对不对？但你们的重点可能发在就是它的就是
是不是有降低能源的消耗，
是
对，是不是真的促进能源
转型，选股的重点就不一样，
是，
对不对？
没错的，没错的。
好，所以经过这样说明，大家应该对这个所谓的替代能源未来跟 AI 发生的关系有比较明确的了解。不过另外一个问题要请教任君，这是比较残酷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知道替代能源是未来的趋势，而且未来的发电里面替代能源的比重也会越来越高。可是呢依照投资市场的表看呢，我们会发现说怎么这一两年的这个传统能源的表现反而比这个替代能源要来得好。各个国家不是都在说2030什么2050要订什么零碳排啊什么的这个标准吗？不是应该对替代产业不是应该对替代能源产业会有这个极大的绿豆的推动，为什么反而在股价上面出现这么这个跟大家完全想象不一样的方向在走呢？
是，其实在这一个议题上面啊，我们可以从2020年开始它最夯，到2021年这些能源转型的公司，包括包括太阳能光伏板这些公司，在2021年都飙涨。那为什么接下来到2022年、2023年一直到现在，它的股价表现没有的这么的好，主要原因就是利率。
利率怎么说呢？
高利率的环境对于这些光伏板、这些盈利的模式还没有这么稳定的公司，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负担，因为他们要去借钱去做发展。
是，
我当利率这么高的时候，我借的钱的成本就高了。所以我们预计接下来在这个利率会持续往下行的走势的时候，对于这些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利多。
你的意思说建设这些替代能源相关的公司，它需要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可能在公司获利上面就会影响到如果跟利率这个 比较的话，在高利率的时代，大家就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投资标的就是了。
是，所以我们在投资组合的时候，像我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在去挑选这些公司，我们都是挑选获利能见度高、对政策的敏感度比较低的公司。为什么？因为这样它就不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所以我可以去观察我们这些peers 的基金，就是同业的基金，跟我们的绩效差异非常的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能源转型可以透过主动式的基金来去做参与。
好，那既然讲替代能源这个话题，我也得问一个虽然有点敏感，但是真的不得不问，就是我们知道像欧洲很多国家目前呢都重新把这个所谓的核能当作是所谓洁净能源的其中之一，它也是一个替代能源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好，那在你们的投资里面有投资相关的公司吗？就未来这个部分的比重上面会不会也慢慢的提高呢？
核能目前我们没有投资。
是，
对，但是
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投
资？理由是就跟前面刚刚提到的，因为政策的这个不确定因素还是非常的高。
是是是，
就像前几天马斯克跟这个川普不是在 Twitter 上面有这个会议吗？就是他们有一个连线。
是，
马斯克就有问到川普对于能源转型的一个看法，川普回答就是他其实没那么看好核电。
其实他从第一任，就是他之前当总统的时候，对所谓替代能源就有点嗤之以鼻的感觉，不是吗？
没错没错。所以对于这一块我们目前是先做规表。因为我们怕我们只要把它纳到投资组合，它的波动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快。那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或者是对于我们基金的表现来讲，其实都不一定来讲是那么的好。
所以目前核能还没有你们的投资组合里面哈。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是投资团队跟开会讨论的时候的一个我们的concern，就是我们要去建构一个核能厂的成本非常的高。
啊，那倒是，对不对？
对，所以假如今天你要让它 break even 获利两平的时候，其实时间要拉得非常的长。相较于一些更稳定，像是离岸风电，像是水力发电，它的成本的确在十年就是下降。我们认为这一块的发展的前景会比核能来讲更加的有确定性。
所以我们挑选持股还是得回归到它的这个财务面的去看，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即使它可能是一个趋势，可是就像你讲，它可能建制成本比较高，要回收时间比较久，所以要有获利，需要一段时间，
是，
对不对？这就可能比较不是你们的选股的这个逻辑里面会去选的标的，对不对？
是，没错。
好，那从刚刚我们一路从科技人的科技到这个替代能源科技，讲那么多他们跟未来 AI 产业的关系啊，我们也了解说这个趋势好像真是无法挡哈。那就要请教一下仁君，在我们的投资里面现在有那么多 AI 相的标的可以选择，那像你们的机器人的科技基金，或者是像这个替代能源基金，虽然它跟 AI 也有产生关联，可是大家就会想说它没有那么直接，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或者它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的布局应该怎么做，仁君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投资，我们就是要看下一个的风口浪尖是什么，趋势是什么。那我们认为第一个就是机器人科技，它的确就是下一个 AI 的下一步，就是实体 AI 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我们看好的商机就是有两个，第一个是人形机器人，第二个是我们要聚焦 AI 半导体。
是，
所以我们这档基金的投组重点布局就是在半导体产业的中上游，像是晶片的设备的龙头 ASML， 晶片的制造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跟晶片的设计辉达跟 AMD 都是我们基金常驻的前十大持股。
是，
另外一个就是电力需求的大爆发。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是电力的需求啊，在2008年到2022年这一段期间其实是停滞的。那之前当然就是因为一些新兴的市场的国家，像是中国跟印度，他们一直在盖他们的基础设施，
是，
所以电力的需求一直在往上。但我们从2023年我们看到下一个十年电力需求又会上升。为什么？就是因为 AI。因为他们需要用电，
没错，
所以这些都是推动整个需求的一些催化剂。所以我们在于看待能源转型这一块，我们建议投资者，我们应该去选什么多元化配置的基金。我们不要去例如说限于单一的产业，包括投资在核能啊，投资在氢燃料这种 ETF 或基金，要尽可能的去 diversify， 就多元化你的投资组合。将假如今天碰到例如说川普选举，或者是碰到政策补贴等等的因素的时候，可以让专业的投资者帮你 去做这个资产的配置。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因为像你们公司都是做主题型的投资为主哈，
是。
那比如说刚刚讲的机器人啦、啊，或者是替代能源，也是属于投资这个特定主题的基金啊。那可能有人就会认为说，哎，投资特定产业会不会风险过于集中？那在投资策略上是不是要有一些怎么样的调整做因应呢？
其实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当然我们都是主题型的基金，
嗯，
但是呢，我们都有设立一个叫做主题投资咨询委员会。
嗯，
那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什么？它不一定是投资的经理人，
是
他很多是大学的教授，
嗯，
产业的专家，我们会把他们邀请来跟我们一起开会，他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他们的产业的前景是什么，
嗯，是
接下来催化剂是什么，就像辉达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例子也是其中之一，
嗯哼。
那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我投资在机器人，我是不是我就只投资在机器人整机场？其实不是的，我们看待机器人或我们看待每一个特定主题的范其实比大家想的还要更大，或甚至比一般同业的基金来讲更大。以机器人为例，我们不只有机器人，我们还有 AI 人工智慧，我们还有消费服务，
是，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范围当中。
了解哈，好，今天呢，非常开心了，邀请到仁俊呢来跟我们聊了哈，这个跟 AI 相关的主题。不过呢，我们跳脱了过去大家聊的这个 AI 相关的，比如说什么伺服器啊、什么散热啊等等啊，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 AI 这个产业。我想这个AI 的发展齁是无远弗届齁，以后每个产业可能都跟 AI 有关系，但是呢你在投资市场上多了解 AI 跟其他产业的这个关联的话，或许对个人的投资也会有帮忙齁。今天非常谢谢百达投顾的产品经理黄仁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仁俊。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岁月的痕迹。
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61-726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2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